南无阿弥陀佛。赞念佛，无系一切。四十三，昨天讲到三界唯心，法界唯识，唯心能所诸事变现啊，就是说，昨天讲了很多是心的问题和识的问题啊，而心唯心就是自信的啊，唯心又常常能所，就变成啊诸法识的显现。有了能所才有诸识，没有能所，没有能所就没有无明了，没有无明就没有法界，识就不会显现出来，而且法界就变成你的智了，智就变成万法是心光啊，诸缘为心想，本无明无染，这样接着了。如果你悟到心，悟到心还不行，还正到心啊，正到心无对立，正到无正之处，并不是有个所证，因为心无虚证，它本来圆满，证到无所证去，才会啊，整个的法界啊，就变成你心中的光明啊。我们反复是做不到的啊。佛陀出世啊，依离而是离，就是他的自信，从佛性里面，或者是真与心里面显现出来的这个法界。叫真空妙有，先有真空，就是佛智佛陀啊，从真与心里面现法界的妙有，只有真空才能现妙有。如果不真空，那你所有的都变成情智啊。现在执着于真空，我不能现妙有，那就变成啊这个狂魔。因为我们尊生九法界的尊生都在世上，我在这个世上悟不到理者，认为有个另外的理可得，对这个呢叫做魔，这个叫做魔。什么叫魔呢？就是离开一切相，认为有一个啊佛可得，有一个空可得啊，认为离开这个相还有另外的一个解脱可得，这个都是啊狂魔。狂魔就当作幻境，幻境又为真实。这个魔呢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在天上画一个月饼，说这是月饼，其实呢是自己呢啊这个思想想出来的。所以呢真正的啊，因地上修行的人，他也分成两类人的。一般人闻到佛法，他闻到佛法以后，先要把理搞清楚，然后呢，理个，然后再按照理来修行。一般人呢都是这样修行的，那这样的呢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佛陀的究竟理不是我们反复能够搞清楚的啊。所以呢，等你把理搞通清楚，基本上就已经开悟了。至于但你没有开悟之前，你的自见一定有问题，因为你的自见有了问题，你就麻烦了啊。所以呢，我们净土法门呢是从事上修行。什么叫事上修行呢？就是说啊，佛陀讲的两个理，一个是大愿，一个是啊真语，就是空性，就是说真语是本体，就是愿力。因为愿力是从空性里面显现出来的，所以我们接受愿力就等于会于它的空性，对吧？所以呢，你在念，所以别的法门它是先去思维理，然后再去修行。就比例来讲，念佛，也有呢，先把理搞通再去念佛；也有呢，念这声阿弥陀佛，再去思维这声佛，这念这声佛号功德有多大。他必须要念出来，先有这个事，然后再思维这个对事的一个信心。我别的方面就说，这个事先把它搞清楚再去念，那就麻烦了，因为搞不清楚了。因为你把它搞清楚了，你可能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所以呢，念这个事，然后再对这个事升起信心。所以大家在 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这个是，然后会到这个信心，就是对佛号的信心。所以这个信心是由是而建立的，我不是由理建立的，是由是建立的。所以我们念这声南无阿弥陀佛，它是因为你念阿弥陀佛，先去视为理，就变成思量，你就变成有思有量，有思有意，有思有意的这个符号就变成你的这个心中的符号了。你心中的符号，就你来决定它的功德大和小的问题，知道？我不知道这个符号自身的功德，所以把它理搞清楚，我们搞不清楚，因为理究竟来讲，我们没办法把它彻底的究竟思维清晰并且圆满，或者说它的果德是怎么样的，我们只能相应的去思维一下。你不念都没有用，你必须要念出来。所以在你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在念老太婆念南无阿弥陀佛，他什么都不懂，人家念阿弥陀佛就念南无阿弥陀佛，他这一念阿弥陀佛的是没有思考的，没有思考叫无细论，只要有思考就变成细论，所以叫无细行因为我们有了能所，有了思，有了这个口上的这个就是有称有思就变成有量轮回苦海无明之作，这个六道轮回的苦海，轮回就是三六道轮回轮回都是苦而说苦在哪里呢？三界都是苦三界无安于火宅，只要有我们想居受是苦，只要你通过眼耳鼻舌身意，特别是意受像天人就是意受，他可能眼耳鼻舌身，就像我们欲界可能要眼耳鼻舌身，但是天界可能就比如没有鼻子了，也可能没有嘴巴了，但是呢可能有眼睛可能有这个意还有耳根他说他还有这个觉受，这觉受都是苦，但是那苦呢我们感觉不到的，我们感觉的是快乐但是这种快乐是只要是在感官上的这种快乐，它都需是无常的，因为无常就是瞬间它就会消失的，所以我们被这个瞬间的这种快乐而迷惑住了，我拼命的去追求它，我的执着它，所以天人在要失去这种快乐的时候他是非常痛苦的。他说他的痛苦是来自于对他的执着，他的执着是来自于呢他的眼睛或者是耳朵或者意念对他的一种依赖，所以这种依赖会产生执着，后面就一定有苦出现，所以三界它都有苦出现这个苦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人所，有人有所的对立，这种对立呢就叫做无明，所以叫无明的执着才会身处这个对立刺激的这种苦，无聊戏弄万象编织，在这个世间所有的都是在一种戏弄，非常无聊的戏弄。我常常讲就是说人登看看西看看都是无聊我们观察一下自己无聊不无聊，比如说佛陀坐在那个地方一坐就六十个劫，混在这边呢无量劫都可以不出定来即使他出定呢他还是在大定之中，整个三千大千世界都在大定之中。我昨天不是讲吗，戏论有三种吗？菩萨戏论是以利益尊胜为重，阿罗汉戏众戏论它是以这个吸气为重，而尊胜就是反复的戏论，就是内心的孤独寂寞烦恼焦虑种种不安产生的一些毫无意义的这个造作，这个都是 啊，非常无聊的戏论。这一戏论就是日夜不安嘛，就是说东跑跑西跑跑，就是说，就是说菩萨没对一步漏，就是就走漏，他当然是方便了。佛陀无处不到，何必要去走就走呢？你比那释迦牟尼佛，他跟我们心完全是不二的，他瞬间就在我心中。但是呢，他不做戏呢，我们就不知道他在哪里呀、啊。所以呢，他要这个换一个闪烁像出来，或者说在衣力上要变一个比丘啊，或者是有长者，或者是老太婆也可以，是吧？反正要影响我要看得到摸得着啊。那么说我因为众生之所以瞎吗？至于佛陀其实不需要信任的，他就可以瞬间在我心上。但是如果你开般若智慧，你可以感受到啊，整个世界的真空和妙有，那就是佛陀的这个无系论身。但是呢，我们就喜欢这个大殿，就喜欢啊某一个寺庙，或者喜欢某一个人，所以佛菩萨呢就会这样的感应，会的感应啊。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是求佛菩萨啊感应的话，其实他真的就是说，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都不是一个我。你比例来讲啊，这个我在求佛啊感应，是吧？求佛感应，释迦牟尼佛的感应来啊，感应来。但是我的嗔恨心很重，会感应一个呢你最不喜欢的人在你面前啊，不喜欢的人。但是呢，他会影响你的菩提心。但是如果你要是修行比较好的话，昨天的那个人跟今天的那个人他不是一个人，你要悟到了你就知道。没有悟到，你就认为昨天跟今天是相续的，对吧？昨天见到的妈妈发脾气，今天的妈妈很欢喜。他说昨天的妈妈发脾气的妈妈是我的妈妈呢，还今天是发脾气的妈妈是我的妈妈呢？其实我告诉你，昨天的跟今天的妈妈不是一个。为什么呢？因为佛菩萨可以随时现你的妈妈像。如果你嗔恨心很重，他去现嗔恨的妈妈；如果你要是你很欢喜的话，就是一个欢喜的妈妈。所以欢喜的妈妈跟嗔恨的妈妈都不是一个啊。如果你有道心有祈祷，他就会现前，他会影响你啊。就是昨天一个是哪个居士给我讲的，说他梦见一个什么蛇啊什么东西啊，你平时看到蛇就怕是吧，害怕。哎，他晚上做梦梦见蛇，梦见蛇呢，我就告诉他啊，那不是死亡，那是你的嗔恨心了、就是因为有嗔恨心才会梦见死嘛。觉得你看到的死绝对不是你昨天的那个死啊，而那个死呢是你的嗔恨心里出来的。你要悟到哦，这是你的嗔恨心，要度化它。也就是说他瞬间明了这个死就是嗔恨心，他马上就悟到了，然后呢就改变自己嗔恨心，改变自己的善心，哎，这个死也就消失掉了。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发菩提心修行的话，佛随时都在你面前啊，现这尊尊相。所以你要悟到当下，它是真空妙有的，因为你心能现一切相嘛，什么心就现什么相嘛。所以呢，释迦牟尼佛他的方便在你面前，他随时可以显现出来啊。但是我们这个戏论呢？我们无聊的戏论往往做一些，就是说佛菩萨来他是有尊胜心的感召，这叫菩萨的戏论。武汉的戏论他就是喜欢做一些游戏啊，反复的游戏呢就是就是说没有意义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一顿步编个的真者啊，或者是老百姓就知道，连当地很差的老百姓都知道。我说佛陀今天这个坐在那个地方突然起步啊，竟然就放下来，然后顿步走路。那时候他的弟子都知道今天佛陀是什么因缘，又是什么尊生的机缘成熟要去度尊生的，是吧？就是因为佛陀每顿一步都是尊生的业力感召嘛，所以佛陀就会实现出来这些都是戏论嘛，戏论为度众生故嘛。 所以他不敢问佛，那些弟子啊，边个那些老百姓都不敢问佛，佛陀太威仪了，所以就问阿难尊者，阿难尊者特别慈悲嘛，叫他阿难啊，今天佛陀干什么？啊，今天又是什么因缘成熟啊？所以阿难尊者就跑去问佛，所以呢，佛陀告诉你，他今天有特大的因缘，就是说啊，就是说，因为尊生的善根成熟，就是说今天有他要在这个河口里面现一个啊地狱的这个广大的这个恶业境界啊，要先给这些老百姓看。为什么现在？因为尊生的善根成熟了，这个境界就一定要现前，让这些尊生立即啊善根成熟。所以呢，他就跑到湖边，佛陀用神力呀，把地狱的那个受苦的尊生，把它运到空中，运到空中再受种种苦报。所以那个苦的那个尊生呢，昨天呢，东南西北虚空啊，三千大千去跑，但是呢，都躲不掉那个果报。啊，讲那个果报的时候，所以那个就讲这个尊生啊，但是尊生他并不知道，他还是在地狱底下受苦，他不知道到了空中来了，因为他的境界还是地狱的境界。也就是说，佛陀把地狱他的受苦的境界，把它放在我们这个虚空中，但是那个尊生并不知道自己出来了，你看。所以呢，他是现种种苦，他的虚空非常广大，到处飞扬，躲啊，他是躲不了这果报。所以那个跟尊生讲啊，尊生因为这个因缘啊，就是愿意受三归五戒啊，就这样。他说这个尊生是什么果报？释迦牟尼佛讲了个公案啊，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个《业经典》就可以看得到啊。好像是受什么，好像是杀一个二老汉，一个尊生杀一个，他杀了一个二老汉，好像是啊。至于这个佛陀是随着尊生的业力啊，以利益尊生做一些行为啊，其实佛陀做的可以不断的，他跟地狱都是相通的，跟尊生心也是相通的。但佛陀不这样的实现的话，尊生就不知道。如果你悟到了，其实不需要佛陀起坐的，因为当下就是，知道吗？就是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都不是一个我，知道吗？那么说今天的你如果有心祈祷，只要你有祈愿，在佛陀的面前有祈愿，有发菩提心，那你现前所有视线的都是不可思议，知道吗？如果你不发菩提心，那你视线的全是你的心，因为你不愿意转心嘛，不愿意转心，那你境界也就不会转嘛，看到恶还是恶，看到善还是善。但是这样一转心转，那你昨天的转一转有菩提心现出来的菩提，就是菩提心的相啊，是啊。所以这样一发菩提心，那你现前所有的相都是菩提心的相，都是佛的功德在你面前显现出来啊。所以我们不需要看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啊，限量上你就能悟到这一点。所以呢，佛陀在世和佛陀圆寂以后，我们怎么样的去啊会啊，怎么样的会佛，这样的实现我们从般若提上来会这个佛陀的意啊。你要知道你现在看到的，你发菩提心看到的和没发菩提心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发菩提心看到的是菩提心相，不发菩提心看到的是业相，知道吗？所以这个业相和菩提心相它是不一样，一个是令你善根增长，让你解脱，一个呢是让你即时扭转三界，即时造业，即时在这个轮回之中，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菩提心要念念不去心，所以呢早上起来晚上睡觉都要发菩提心，这样的呢力量就强大，所以把生活就可以转为你的菩提心用啊。我们的老修行，他有一个妹妹后来出家了，因为出家了以后呢坐车子啊，被车子撞了，撞了以后眼就破相了，破相了以后呢就是说在一个寺庙就很痛苦啊，正认为他相貌不好看了，很自尊很自卑 他想到我们寺庙来亲近我，然后叫我跟他讲讲法语，在那边他不懂得法，他讲出一句话说本来破相嘛，就是我们修行的一种方便嘛，但是他不知道我感觉到正道修行能够知道这一切相，就是说这个破相就是触动这个道的这个因缘，我就认为这个老师傅真是很了不起。他就是说他念念之间，他跟我这样一讲话，开口讲话都是跟道相应。其实大家哪没机有机会可以参学一下，他真的跟你讲话的时候跟道都是非常相应的他能够知道现前所有的相都是触动我们道业的境界。就是说你在因为这次是安住菩提心非常长久，他不需要跟我们讲菩提心的，他一顿念他就知道这个相就是触动我们菩提心，他说一切相触动我们修行的这个都是我们修行的因缘我觉得这个老师傅应该是还是很有念头的那尊生的心呢，就是做无聊的事情呢，就是说他今天跑出去转转，他不是尊生的业力感召，而是主灯的心今天在灯店看一看他打麻将，明天呢就赌博场去看看赌博，这边到酒店里转转，明天呢到杀猪场去转转要在家里拉拉茶说说是非，他都是举动的。这种举动不是人家的业力感召，是你自己的心业不断的往出放，你控制不了自己，你孤独，你寂寞，你焦虑，你不安，你起死，你内心中常常这种孤立无援的感觉，这个都是内心的业力，就是说做一些无聊的心的，对吧？我们都有的，每个人都有的。我们在上面打坐是吧？坐一下子，想一想，这个不走一走不行了，那身体僵硬了，血液不循环，这个身体不好。然后后来走一走，走一下，走累了，不行，还是要打打坐吧。你怕你坐一下，走一下，坐了，这都是无聊，知道吗？就是说，佛陀坐就几个大节都不动，我们还坐一下就担心身体僵硬啊，气血循环不行啊，就会这样的想，对吧？要走多了，这个不坐也不行啊，对吧？老是这样的，不走一走不行啊，他老是这样的，这就叫无聊心了。就是我每天坐的无聊心了，是吧？让我吃饭呢还是不吃饭呢？对吧？我晚上吃饭呢还是不吃饭呢？对吧？就是说这个非都是一种主动的这种意识，我不是随顺法都随顺主观意识，这是每个众生都是具足的无聊心呢不走一走转一转就非常难过所以妄想在编织自己非常美，就是说把自己编织一个很美的梦，就是说很舒服的人，就是说或者很快乐的人，他会编织很多很多的梦想，心中带着嗔恨的人，他就会变成很多烦恼相。你打个比例来讲吧，一个人很快乐，你可以看他现在微信比较好嘛，那个人很安心很快乐很舒服的时候你看他微信窗就知道了，他微信窗发出来的文章都是那么慈悲，都是那么可爱，都是那么柔顺。等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发微信里面的微信都有愤怒不满嫉妒嗔恨都爆发出来，就是说你只要看他微信窗都是这样的，就是微信窗你看他心情不好好不可好，你不要看他面相了，只要看他朋友圈就可以了，就是朋友圈一看一下子很多的愤怒所以大家看朋友圈尽量的把那些愤怒的嫉妒的负能量的那些朋友圈也把它删掉或者也把它拼掉，因为你不拼掉你看他的文章他就让你起心动念，他就让你感觉到一股怒火，然后感觉到你自己无量的斗争，然后无量的不满，然后完了无量的对别人家的分别和歧视。有人看到以后呢，心特别柔软，特别包容，然后呢，这个就像说亲近啊、平等啊、这种慈悲啊、放下啦、这个念佛的心都会生出来啊。所以大家看我的文章，应该我的朋友圈都是正能量，就是说。你常常看常常看你发现了师父这个地方没有对任何人有攻击的心，都是一种非常慈悲的这种状态。但是你们看有些朋友圈他就 啊，他就是愤怒。所以现在很多人的朋友圈呢，他会设置一个什么东西呢？设置一个只能看三天。为什么只能撑三天呢？因为前面是我愤怒的心，不能让人家看了。我现在很柔软了，哎，发出来文章特别好。哎，再发一段时间愤怒了，还发出不满的文章。然后所以呢，他只能设三天，因为你要把他文章全部看的话，你可以看到他心里的波动的力量全在那个微信串里面表露出来，然后你这个很，所以大家可能都会能看得到啊。所以我这样的点醒一下，你就可以看到，你或看那个人好不好，看他的朋友圈就可以了。他那个不那个圈子里面啊，后面朋友圈发文章，那里面好多自己不满的状态。但正能量比较强的人，基本上都是发一些啊经典呐、啊，或者是走势的语录啊，或者发一些啊非常如火，或者说啊正能量啊情商都属于一些比较好的东西。就是不要跟负能量相应，要跟正能量。你看，就说就比例来讲，有些人嫉妒心比较强嘛，就是说有一个啊不能讲了，就是说嫉妒心比较强，就是说他发出来的文章呢，就感觉到他就是挖人的感觉啊，挖的人就是说感觉到就对社会也不满了，对人也不满了，或者对法师也不满了，或者对这个很多这个注释也不满了。常常吗？那对呢，发很多言语型，是吧？言语型就是常常连接什么啊，发人家怎么样怎么样的罪过，发人家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个啊，这个有什么五月份这个男女不能同房啦，这个是无赌啊，对吧？他发的文章全是隐喻像，就是说，但是你看到的时候，你发现他都是还都是走势编辑的文章，他专程找了一些男女隐喻。或者说嗔恨心那些文章不停地爆发，不停地发，我心里想，这个人心里面老是找这些文章，虽然我们也不反对他，都是走势说了，但是呢，老是发这些文章，就给人感觉你这个圈里面全是隐喻嗔恨，对吧？但是呢，对他自己过来讲，他还是好意，他说希望对人家不要隐喻，但你想过没有？有人呢，因为你发了个隐喻的东西啊。他故意把它点开看看到底讲什么，知道吗？就是人有好奇心啊，就是说那个文章本来他没想这些东西，但是呢他真觉得挺好玩的啊，挺好玩的。就是我也会打开，我就是说这个人鱼这些东西发出来，人的好奇心呢就要打开看一看。还有那个呢，还有那个生命啊，把那个牛啊羊啊那个破斗子啊那个沙土啊那个靴啊血淋淋非常，他把那个地方发在朋友圈里，所以他的目的是劝人家翻身，知道吗？心是好心，但是呢发了很多这些东西，看了就很难过。就是说那个他发了个连结啊，就他那个并且他把所有人家那些杀生非常残忍的那些照片都放在一个链接上，从头到尾全是链接，全是那个东西。看了以后，人心都发寒，就是说本来没有嗔恨心，发出嗔恨心就出来了，就那。所以发这些东西，过去讲就是说小孩子啊，你老是骂他，结果呢他越来越恨。小孩子你多赞美他，他越来很美。也就是说，要多发一些正能量的东西，你就还不如发他捆子老子。这些正能量的看了以后，人心就会转善。我们要的是转善啊，不要发的人家害怕啊。就是说心是好的，但是呢做的这个行为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就是整体来说呢，就是说这个不要让人家啊生妄想啊，就是说生动念头，不要人家生清净心。这世间所有的这个体啊，只要你是思意都在妄想边子上。后面讲念佛复心远离心论，在你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告诉你不要去思考，不要思考，就说思考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听了上次讲我以后，你就知道念这声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只念下去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心是佛心，我不是讲吗？ 释迦牟尼佛讲的法，讲般若，释迦牟尼佛从哪里出来？从真与心里面出来。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是随着众生心而显出来的，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还是随着众生的业力而显现，就像水显月亮一样，水就好比是自信，就好比是众生的自信，天上的月亮就好比是菩萨的愿力，而这个愿力随着众生的自信就是真与心里面显现出来境界，它是证到了真空无限一切妙有。至于佛陀现的一切法，就是三藏十二部经典啦，或者是所有的这个他的愿力和他的这个行为，都是从真空里面显现出来的境界啊，它是真空的，它是从理上到事上来。但是呢，你不能够从理上往事上走，因为我们从理上往事上走，你必须要证到跟释迦牟尼佛一样，你还没有证到理。至于你证到理再去说再去行事的话，你比方我要证到空性以后，我才去行般若、行六度，或者说利益尊生做善事，那你什么时候才证到理呢？我立现在这个事。所以呢，这个我们呢，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名号，它的绝对的体就是佛陀的愿力，还有个普贤行愿也是一样的。普贤行愿是毗卢遮那佛的大愿所成就的，知道吗？毗卢遮那佛是果，普贤行愿是因，是毗卢遮那佛的大愿形成了因力的普贤行愿。这一普贤行愿是受十法界所有的尊生，所以你不吃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乃至于呢离境诸五称赞如来广修供养，这个四大愿望，四大愿望每个愿望都是果地上的心。但是你心的果地上心，你必须要做到一件事情，你要无私，你要无义，就是说你离境诸佛的时候，你就是离境，这个就是四大愿望，在一切众生心想中，你就念它，你就行就可以了。有行有愿嘛，愿是佛的愿，行是佛的行，就是毗卢遮那佛行是我的，不能用我行，用我行的话就变成人天福报。所以呢，同样的行，有的是行普贤行愿离境诸佛，但是我也可以离境诸佛，但是你不知道普贤行愿的时候，就是我在行普贤，我在离境诸佛，你在离境诸佛，你是成不了佛的。为什么呢？有个我在那个地方，是吧？我怎么去拜佛，变成你的行为是我的行为。你应该知道，你离境诸佛和你在拜佛的过程之中，你一定要悟到这是普贤行愿。普贤行愿在十方众生心中，在十方诸佛心中，在十方国土之中。所以呢，你只要离境诸佛，就是普贤行愿在行。只要你念普贤行愿，就要发愿；只要你行普贤行愿，就要行。此行此愿都是毗卢遮那佛心中显现出来，这个也叫做，这个呢也叫做无系了，无系了。所以大家我们在离境诸佛的，就是我在念啊。所以老太婆在拜佛的时候，他虽然跟普贤行愿相应，但是他没有悟到啊。他没有悟到无性论的体，他只知道有性论的这个体，就是我在拜佛啊，我在拜佛，一个我啊，我要发愿拜佛啊，这个我在发愿，他却不知道普贤行愿要落到心上，要了知。所以普贤行愿一落而根，就是我讲离在离境诸佛，就是说这是普贤行愿，是普贤菩萨在做，不是你在做，一落而根，顿时就是不可思议的功德。如果你不知道，你怎么拜佛都没有用，你知道了一念就可以解脱，知道吗？因为这一念是无心的，念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你念阿弥陀佛的一念就是真实的，但是在思，在赞他呢，是在以我为标准，就变成或者变成一层。所以念佛、念阿弥陀佛或者念普贤行愿，都是果上喜，这个果上是没有细嫩的，没有细嫩的所以你离境诸佛就是就是普贤行愿，你在念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愿力在行这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们修行呢要达到无信任远离信任，清净善因，救车心缘，就是不管是普贤行愿还是阿弥陀佛，它是没有信任。而你在念普贤行愿，行普贤行，或者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念佛，念是自己的行，佛是佛陀的愿，所以此愿此行是一，对吧？南无阿弥陀佛，这就是行，这就是愿。此行就是一念之时，此愿就是阿弥陀佛之时，是阿弥陀佛跟你心相应的一刹那，叫做行愿啊。所以普贤行愿也是一样的啊，一念普贤行愿品，但是你心里面升起念的这个心，就是恭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这四大愿望，四大愿望在你念之时，而这个愿显之时，你没有任何妄想，在念的时候用恭敬心，用虔诚心，用真心，用绝对的心，在念之时，这就是普贤行愿，你跟普贤行愿已经合一了，这里面没有我，没有人，没有尊生，没有受者，你念佛也是一样的，所以呢它是没有思考，所以这一念叫清净之一，这是佛的清净之一，因为完全跟佛合一等这个道理嘛。就是说同样的念阿弥陀佛，同样一念普贤行愿，他说有的他不相应，有的相应，知道吧？只有我们普贤行愿一乐耳根，要普贤行愿乐耳根，并不是你的妄想乐耳根，你知道吗？就是说你礼敬诸佛要普贤行，就是说你一礼敬诸佛就了解是普贤行愿，你听到这个时候呢，一乐耳根你顿时就进入到清净之因，知道吗？所以清净之善因是究竟的，是彻底的啊，究竟叫究竟彻底达到自己的心源，心源就是真语，也就是佛心，也就是根本。我们讲本愿，本愿，本愿就是心愿，就是自信之愿。所以你念阿弥陀佛之时，念普贤行愿之心时，不要打妄想，就念就可以了。然后前面就是我跟你讲了，你念的时候，我告诉你应该怎么样的运心，怎样运心，所以念的时候。你把念的时候，师父我看不懂了，看不懂也没关系，对吧？所以两种，一种在圣，一个呢在离境诸佛称赞广修供养在做。所以我们要修护呢，不要打妄想，知道吧？所以如果你要是修行的话，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修行，老是胡思乱想？哎呀，在这边住呢，不在这住呢，来了。就是别人讲，就是大家都要住得好好，大家都在修普贤行愿，大家都一心不乱的，是吧？念阿弥陀佛。但是为啥啊？你们余地不能到无量寿寺住啊，要到外面去住啊，就是不能跟我们和尚在一起。人家在修普贤行愿，一心不乱的修行，但是外面会瞪你的心，知道吗？瞪你心，哎，赶快离开，不能这样住。啊，这里面也会想，你想我在这里面住呢，还是不住呢？你哪这个心是在做这些事情，还不如去修普贤行愿，念阿弥陀佛了。因为念阿弥陀佛真实行嘛，是清净善愿嘛。你老是这样的用功，老是这样的运心的话，运时间久了，你就不会去打这个妄想了。啊，就是我今天一个这个一个人就告诉我，那师父啊，这个就是说有人呢想这个在庙里打妄想呢，就是说这个想走啊，怎么一类的东西啊，或者说呢。我说为什么会难走啊，不走啊，走啊不走啊，老是打这个妄想，为什么不把心思运在一心不乱呢？为什么不把心思运在普贤行愿呢？为什么不把心思在念佛呢？为什么不追求清净之善因呢？如果你修清净之善因，哪有那么多的妄想，是吧？所以呢，常常运功习惯了以后啊，你就会知道怎么去修行。所以念念弥陀佛，莲花开合，就是说如果你在清净善因，不管是念普贤行愿还是念阿弥陀佛，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在莲花之中。我问你，在这个世界上，不管别人家对你怎么说，只要你修这个普贤行愿也好，或者念阿弥陀佛也好，都在清净之善因，就像莲花相开合一样，你睡觉也好，你吃饭吹一睡觉这样住的，所以晚上是喝，白天是开，你天天在莲花之中，你必定解脱。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最重要？解脱最重要。你这样的解脱就可以了。有一天人家赶你走了，那就走吧，是吧？人家不要你走，就拒之吧，啊， 只有我环境开朗，我认识哪个地方不能住呢，是吧？所以你就随缘而过。我昨天晚上不是讲吗，你要做一个无事生人，你要做一个无心道人，知道吗？我们出家人可以做，你们在家也可以做，你要做一个无心的人，这样你要这样做就对了。所以你这样做就横超上界，远出轮回，就是说不需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现在就可以做得到。只要你把这个理搞清楚了，你天在莲花开合之中，合是什么叫涅槃，开是什么就成佛，知道吗？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这样你念普贤心愿就是成佛，你这样念阿弥陀佛就是成佛，知道？合是什么？只要你不念的时候，你不需要去动任何妄想，你安心，那就是涅槃。你天天就在涅槃成佛，念念涅槃，念念成佛。你每天都在涅槃道上，你每天成佛，你思想建立这个见解，安住着不动，心生。所以学佛，学佛法学什么？学法学自在心、安乐心。经络法门是一个富贵心，学佛法学解脱心。你现在很自在、很安心、很解脱、很知足，你安住在佛法里面，安住在清净善因上，安住在解脱道上，你无事不办，所作皆办，是吧？你已经没有事了，就在安住着吧，就这样。世人还得什么念头呢？对吧？所有的世间人，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打电话给你，你去求你吧，这是因缘嘛，是不是？既然有因缘，我去求你。因缘结束了，我就念佛。所以在家里面，在寺庙里面，有因缘我就做，没有因缘，世间的因缘，尊生的因缘嘛，我们是一个尊生的因缘嘛。尊生有因缘，我就去做；尊生没有因缘，我就安住念佛，是吧？你要吃饭、穿衣、睡觉，我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无思无念，无想无做，是吧？就是念阿弥陀佛，行普贤行愿，每天拿着普贤行愿品就念，是吧？四大愿望你觉得太多了，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念普贤行愿、念阿弥陀佛这两个法门太虚深了，是吧？就是说这个普贤行愿、四大愿望它有力，你都在绝对的体上安住着，懂吗？所以师父叫你做什么就做，就是谁顺师父嘛，是吧？谁顺师父做，谁顺师父做就谁顺尊生嘛，对吧？你谁顺尊生做嘛，师父不叫你做你就念佛嘛，是不是？就是一念佛心做一切事情，一念佛心行普贤行愿。我们把念佛心放在那个地方，剩下的所有随缘。所以在家里面，你们这一生就这样的过就可以了，无得无失，你究竟圆满。你有了普贤行愿，你有了阿弥陀佛，难道你还有什么法能超过普贤行愿？你还有什么法能超过阿弥陀佛的愿呢？难道你还要比阿弥陀佛愿呢还要超越一点？你还比普贤行愿超越一点，华严经普贤行愿最后一品最高境界，佛的境界。所以佛陀的现成的境界已经给我们设立好了，我们不需要再多此一举，我们不要再锦上添花，我们不需要火上加油，我们不需要去再自己搞自己的一套，是吧？你就把佛的东西拿过来就可以了，安安心心活着啊，师父叫你做就做啊，别人叫你做你就做一下，谁顺尊生能谁顺，只要对方不堕地狱我就谁顺，要对方堕地狱我就不谁顺，是吧？不能谁顺他，你帮他堕地狱这么多麻烦了，是吧？那谁顺他，只要是善行我们都谁顺一下。南无阿弥陀佛。